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18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贫穷呢，是人见人怕的一种现象，近代世界各国努力的一个目标之一，也就是要解决贫穷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有诸多的主内肢体对于全职侍奉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也是怕做穷传道。但是如果你我回到圣经当中来看，你会发现其实贫穷可好可坏。有一些人的富有是因为神的赐福，有一些人的贫穷则是他们敬畏神的一种结果。在中古的教会史上，贫穷一直是神职人员的重要的操守之一。比方说在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誓约叫做守贫，要守住贫穷，因为贫穷对于灵性有帮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0节也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自己，保罗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好像帮助贫穷的人必须是一个富有的人，必须是一个不穷的人。但是你回到圣经来看，你却会发现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段落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榜样。那个榜样是贫穷的人在帮助贫穷的人。因此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是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题目是舍富为贫的基督典范，舍弃荣华富贵成为贫穷，或是为了贫穷，舍富为贫的基督典范。在进入到今天的8章1到15节之前呢，我们按照惯例先来复习第17课。特别呢，在上一回当中第17课里面，哥林多后书7章12到16节的人还没有说完，我也会透过这个时刻呢来补充说明。好，首先来复习一下第17课。上一回我们第一点所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7章2到4节同死同生的教会观。我提到呢，在哥林多后书7章3节的下半部，保罗说，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原文的次序呢，不是同生同死，而是同死同生。保罗跟教会的关系是同死同生的这种关系。有时呢，在现在你我的教会观里面，我们不再是有那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呈现。我们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总觉得教会应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教会软弱，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换教会 shopping church， 选择教会换教会，就好像百货公司在购物一样。可是你我回到圣经， 保罗跟教会的关系不是如此，保罗愿与教会同死同生，期盼透过哥林多后书七章三节的那种教会观，也来导正我们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好，上一回分享的第二点是七章的八到十一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特别呢，从八到十一节里面，德仁上一回也解析过，八到十一节当中的懊悔跟后悔这几个和合本所出现的字，实际上呢只有两个字，一个字呢是后悔的意思，一个字呢是悔改的意思。第八节里面的两个懊悔都是后悔的意思，还有第十节的后悔也是后悔的意思，但是第九节的懊悔呢跟第十节的懊悔都是悔改的意思。什么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就是当你我因为忧愁心被激荡，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法则，然后悔改，按着神的旨意来行动，那个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叫做世俗的忧愁呢？第十节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就是你因为忧愁心被激荡而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不是选择神的法则，而是体贴肉体的意思。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呢，忧愁跟救恩是有关系的。第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这以致得救原文是进入到救恩里面，也就是一个在救恩里面的人，他乃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忧愁，他心被激荡，他就会依着神的法则，然后悔改，然后行动。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谨慎的来回应在你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按着神的原则悔改，以致得救，进入救恩。十一节就提到哥林多人，他们怎么样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怎么样在生命的实际里面去呈现出那个悔改的生活。保罗用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来表达。接下来第十一节下半句，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十二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在第十二节当中的那个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那个为那个字呢，是为了某某缘故的意思。而这里亏负那个字 adikel 呢，它的意思是使别人吃亏。并且第十二节在原文里面，那亏负人的还有那受人亏负的原文都是单数。保罗在这里指出他写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那使人吃亏的人，也不是为了吃亏的人。在此许多学者都留意到，保罗没有把那位使人吃亏的人的名字给写出来。如果是德人的话，我真希望把他名字写出来，让这位让保罗受伤的人，他的名字呢，可以遗臭万年。但保罗却不是如此。保罗说他写信的目的不是选边站，保罗写信的目的，十二节下半句说，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这里的热心呢，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殷勤那个字，一样的字，殷勤、热心，它的意思是指积极的处理问题。换句话说，保罗关心的不是选边站，而是关心他们是否有悔改的行动。保罗在第十二节里面说明他过去写那封严厉的信的目的，不是希望弟兄姐妹去管教那使人吃亏的人而已， 也不是为了那吃亏的人。吃亏的人当然指的是保罗。保罗写信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澄清他自己。保罗写信的目的乃是希望在上帝的面前把弟兄姐妹顾念保罗的热心积极处理问题的行动表明出来，显明出来。保罗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在上帝面前，要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要向上帝负责。这行动当然是指的悔改的行动。保罗最主要关心的是弟兄姐妹要有悔改的行动，这远比那个欺负人的人是否受了管教，或是保罗自己是否得到了辩护申诉的澄清要重要的多。因此第十三节上半部保罗才说啊，故此我们得了安慰。这句话呢是跟整个上文是关联在一起的，因为哥林多人他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此特别我要补充上一回在第十七课里面我没有分享的，在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得人所要分享的是美好结局下的保罗形象。当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的时候，当弟兄姐妹也悔改了，但保罗却没有把那亏负人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讲出来，让我们学到保罗他虽讲真道但也要厚道，虽讲真道但也要厚道。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高举真理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得理不饶人，有了真道却少了厚道。但我们却看到保罗虽讲真道但也厚道。最后第十三节下半句到十六节比较浅显易懂。十三节下半句保罗说，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十四节，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十五节，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保罗这里为什么说弟兄姐妹接待提多的时候是恐惧战惊的呢？因为提多带去了保罗那封严厉的信。第十六节，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经文到十六节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请预备好笔记本跟笔，待会儿就要进入到第十八课第八章一节到八章十五节。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十八课，题目是舍富为贫的基督典范，经文段落八章一到十五节。德仁呢，在本课程当中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在上文的部分呢，保罗说完了因为提多所带回来的消息。保罗知道哥林多人对他的信有良好的回应，而大有欢喜，大得安慰。接下来保罗就提到奉献的事情，特别这里的奉献是指着外邦的教会要去帮助在犹大地贫穷的那些犹太基督徒而设立的奉献。在格老丢统治年间呢，主后的41年到51年， 因为耶路撒冷遭遇了大饥荒，损失很惨重。而当时在叙利亚的大多数的外邦教会很快就回应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并且借着巴拿巴跟保罗的手送一些救济品到教会去。这段记载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章的27节到30节。而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到4节，我们也看到当哥林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们也承诺要在这奉献的事上有份。只是呢，回到哥林多后书第8章那里呢，他们还没有把他们心中的承诺付诸行动。保罗呢，就借着另外一间教会马其顿教会他们的慷慨解囊的榜样来激励哥林多人，并且保罗也特别引述了原来奉献观是根据基督论。在第8章第9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当你我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要效法基督这种舍富为贫的榜样。如何效法呢？奉献就是一个最实际的操练。好，我们回到八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这里试炼doikime 那个字呢，它的意思是冶炼的意思，就是金属经过冶炼。在这里凸显出一个苦难的一个意义，就是苦难就好像是一个金属经过冶炼，所谓的炼铁成钢。我记得我自己的父亲呢，在洗澡的时候，无论是夏天或是冬天，都喜欢洗冷水澡。父亲告诉我说，北方人洗冷水澡可以增加抵抗力，特别冬天洗冷水澡可以预防感冒。苦难是一种锻炼。保罗说，马其顿教会他们是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极穷之间呢，极呢，这个希腊文是沉到底的意思，穷呢是做乞丐这个动词所变化而来的。极穷之间意思是穷到不能再穷。马其顿教会在穷到不能再穷的时候，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乐捐的厚恩新译本翻译成丰厚的慷慨。因此保罗在第二节所指出马其顿的榜样，并不是他们奉献金钱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呈现出来那种丰厚的慷慨。什么叫慷慨呢？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感恩。我再说一次，什么是慷慨呢？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感恩。第三节保罗继续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个希腊文在原文只是一个字，就是呢，是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自己选择的，不是保罗强迫马其顿教会，而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再三的求我们准呢，原文是用许多恳求，求我们给他们恩典。这里很奇妙，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可以给，可以奉献是一种恩典，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在这个给的恩典上面缺席。弟兄姐妹，能够给人是一种恩典。这也让我想到《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第二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患难里面的马其顿的教会却仍有满足的快乐。我们看到苦难不能够把基督徒的喜乐给淹没，基督徒是有活泼的盼望的。我们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苦难都要消逝，苦难不能夺去基督徒的喜乐。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都有提到喜乐跟苦难的关系。好，回到八章四节，马其顿教会觉得可以给是一种恩典，他们不愿意在给的恩典上面缺席。我觉得你我要学习像马其顿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有时总是有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或是一些教会拜托弟兄姐妹奉献，拜托弟兄姐妹支持，但你我却看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他们相反，他们是拜托让这些有需要地方的一些人能够让他们有参与跟奉献的机会，期盼这种相反的拜托也能够成为你我所在之教会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好，到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保罗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奉献的前提，是先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记得有个故事，是有一个孩子，当教会最后在收奉献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钱，他当奉献袋传到他的手中，他就把自己的双脚把奉献袋放在地上，然后双脚就站在奉献袋里面，他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有人觉得很可笑，有人觉得很感动，但其实这孩子的动作理当是我们每一个奉献者，每一个基督徒所该有的行动。我们不必真的站在奉献袋里面，但我们在奉献以前，我必须有一个灵修的思想，是我自己是否把生命献给主了。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所拥有的金钱资源也都是神的。我求神帮助我把我的金钱跟资源用在神所要我给之所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你要用我，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但主你怎么用我呢？主你帮助我怎么样先来使用我的金钱。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原本贫穷应该是使人更自私更吝啬，但是马其顿教会却因为贫穷使他们更体贴穷人的处境和上帝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变得更慷慨。这是马其顿的教会。接下来保罗在第五节说，又归附了我们。又归附了我们的意思呢，新译本翻成然后献给我们。马其顿教会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再把金钱呢奉献给了保罗他们。第六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着慈会的事，就当办成。办成这个字呢，是八章一到十五节重复出现的字，在这里出现一次，在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出现过两次。保罗强调的是，一个真正的爱心必须有所行动，办成。再者第七节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第七节的意思是，哥林多教会既然蒙受了神许多的恩赐恩典，但是在慈惠的奉献的事上也应该表现出这种丰富。第八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有位学者叫 A.T. Robertson， 他说的，奉献是人对基督的爱的真伪辨，对基督的爱的真假的分辨。期盼你我透过奉献也来检视自己对于神的爱。我记得约翰卫斯理他的金钱观有三个，第一个是尽你能力赚钱，尽你能力节省，还有尽你能力施舍。期盼着约翰卫斯理的金钱观也成为你我的金钱观。好，我们看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这里保罗点出了基督的榜样，富有者因 爱而成为贫穷。因此我第一点一到五节所分享的是富有的穷人和穷的富有人。马其顿教会是穷的富有人，哥林多人他们只是承诺却没有行动，他们是富有的穷人。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21节，在上文就说到了一个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第12章21节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因此看到马其顿教会，他们在神面前是富足的。而哥林多人，当他们如果只有承诺而不行动，他们在神面前就是贫穷的。富有的穷人与穷的富有人。好，回到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到9节，我要分享第二点是，爱心的行动乃是在效法基督的舍富为贫。富有者因爱而成为贫穷。当我们说要效法基督的时候，奉献是一个最实际的操练。好，我们再看第10到15节。第十节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十一节，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运作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十二节，因为人若有运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奉献并不需要借钱去奉献。十二节说，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十三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十四节，乃要均平。均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保罗在第十四节说，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在均平的观念底下告诉我们，没有人会永远在给的一方，也永远没有人会永远站在接受的一方。当你拥有，当你丰富的时候，如果你不给，你要知道也许有一天你会站在被给的一方。今天神让你丰富的目的就是要你给。过去在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句话说，钱的重量是根植于留下或给予的考量。当你留下给自己的时候，钱的重量是轻的。当你给予的时候，钱的重量是重的。保罗就引15节，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节经文是引出埃及记第16章第18节玛纳的那个事件。这一整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玛纳的事件是因为神的介入。在玛纳的典故里面，出埃及记第16章20节，如果有人不听神的吩咐，多拿了玛纳，那玛纳吃不完留到早晨就会生虫变臭。同样的，当你有钱，你有资源，你丰富而不给的时候，保罗引第15节就在提示我们生虫变臭的玛纳。因此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要知道你有，你拥有是因为神的介入。当你拥有而不给的时候，神会介入使之生虫变臭。没有人会永远站在给的一方，也永远没有人会站在被给的一方。期盼你我都透过今天第18课能够效法基督舍富为贫的典范。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